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杨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呢，进入到创世纪的第22章。创世纪的第22章的内容呢，已经被各位在前面的这两年的查经中无数次的提及过。这是几乎每个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留下深刻印象的章节，也是很多教义的出处，解经的出处。谁能先帮我们读一下第22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内容？
我来读吧。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一开始读大家就知道，我们马上要查到的内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内容。既然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但是不瞒你们说，我今天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重新的读第22章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新的感悟的。真的是感谢神，那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不是再去重复的读一个东西，每次上帝都会对我们有不同的带领哈。
一个是这些事以后，前面那些亚伯拉罕遇到的那些所有的事情以后，这里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你说试验，我也看到很多资料上说试验哈。这试验、试炼、试探，这是我们常在圣经里说的，好像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当然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不同。那你说的这个试验是不是和试炼差不多？
我觉得试验和试炼就是一个
那就是
如果我理解呢，试验呢是一个具体的一件事儿，试炼呢是要多个多个多个的试验来组成。
我们首先区别试探和试炼以及试验的区别哈。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使用习惯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圣经查经中，我们一般把来自魔鬼的这种试验就叫做试探，我们把来自神的这种试验就叫做试炼。
试炼，
试炼和试探当然不同，首先就是目的不同。
对
啊，上帝绝对不会是为了害你，而魔鬼一定是为了害你。
对，
对吧？然后就是他的结果也不一样。神试炼你是为了生命的建造和提升，那么魔鬼呢是一定把你拽到地狱去，这是他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常我们会看到同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说放在约伯身上那件事啊，一天之内失去了健康、钱财和子女啊，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试验放在他的身上，神在试炼他，撒旦在试探他。
试炼呢，是神让你在那个经过中成长，侧重于成长。
对，
炼 试验是什么？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要查验。
我不同意，因为就在这一节上，你说神是为了让亚伯拉罕过一个考试吗？让神看一看你过关没过关吗？
其实不是。
我反而要强调这一点，就是神这一次对亚伯拉罕的试验也好，或者是试炼也好，是为了让亚伯拉罕自己看到自己在对神的信心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让这结果出来以后，让亚伯拉罕查验到他自己的状况。其实神知道亚伯拉罕的状况，
对啊，
他用不着去验证，
是是，
而是这件事出来以后，让亚伯拉罕看见他自己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试验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巩固提升他的生命，
对啊，
那么
是
让亚伯拉罕自己在事情中了解自己对神的信心。
对，事情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人身上了，对吧？如果我们顺着神的角度去做这个事情和应对这个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是观测角度不一样。我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圣经里说的非常清楚，受谁的试探？
魔鬼，
魔鬼的试探。但是你注意看那个经文，你就会发现是圣灵引着耶稣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
对，
那么神是不是也借着魔鬼试探耶稣这件事，让所有的基督徒都看到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应该如何？
对，最后的掌权者是上帝，上帝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转向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东西很讨厌。讨厌在哪儿呢？这个东西就会强调了一个人的顺应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要是说人在这里面如何回应的话，就变成了人在这里面起到的主导作用。
神是借万事相互效力的。
对啊，
我们说在伊甸园里，撒旦古蛇对亚当和夏娃的那个试探，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一次考核，也是神对他们最终生命建造的那个部分，就是有了第一次的审判，对吧？有了审判之后才有救赎，对吧？我们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重回到神的乐园的时候，已经不是亚当和夏娃那样的一个水平了，已经不会再犯罪了。那我们一定是经历了整个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都是他的一个过程。
同一个事情落到一个人身上，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试探他就摔倒了？
有可能啊，试炼中你也可能摔倒啊。
试炼中我们说最终结果，
我们现在说一个前提，这所有的事都是放在基督徒身上，不是在神的选民之外的，如果是神的选民之外就没得说，是在神的选民之内的。所有每一次你在魔鬼的试探面前的跌倒，最终的最终都是你归向神的往前前进的一步。
因为上帝的选民最后是受拣选，并且是
对啊，就是落到我那件事，除了下地狱这件事以外，所有的事都是祝福。
对，
上帝给你的试炼一定是让你成长，尽管你当时可能很难受，但是最终是让你刚强的。魔鬼的试探有时候呢可能还让你很舒服，但是这个是让你最终是败坏的。
刚才阳光说了，试验和试探或者是试炼，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做了基督徒以后，其实我们是经历了上帝很多很多的管教，然后呢遇到好多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进行试验。有一个对我以前和今天的认知有一个颠覆性的不一样，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小心。比如说有人夸你说你读经读得好，说你灵命好，说你特别有爱心，说你什么什么，这时候你那个心特别喜乐，所谓喜乐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要很警惕。
阳光前面在说试探和试炼所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儿是一样的，
事儿可能就是一样的，但是出发点不一样，
切入角度不一样，
出发点不同，还是我们最后接受这个事情的
都有
不同。在一个事情中间，不论我们怎么样的选择了，不论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试探也好试炼也好，就这件事儿最后得出来这个结果，就像律法一样，让我们自己通过这个事情其实就看明白我们当时的这个处境。就是比如说阳光前面你在说，你说哦，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回应特别好，其实就让我们自己以及我身边的人看见了上帝在我身上所成就的这一部分的变化。 如果我对这个事情反应的不好，可能我自己让我在这个事件中间我跌倒了，然后让我自己又看明白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中间多么软弱。就是不论如何呢，在这个神的选民中间，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让我们最后是变成向上的这个结果，就最后无限接近神的这种结果，对吧？它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试探并不可怕。
对，就简单的说，因为神会借万事相互效力，他会用魔鬼的试探。比如说犹大，他受到他自己心里的这些魔鬼的诱惑的时候，那个不是神对他的试炼，那是神对他的揭露，能做的快去做吧。试炼和试探可以是一个词，就是它就是一个试验的意思。那么在我们的圣经语言里，我们会把试探认为是为了让我们远离神的魔鬼的诡计，或者是魔鬼在我们身上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试炼呢，会是把它放成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实现的一个对我们的提升。如果我们从目的上看的话，试炼就是为了让人成熟，那么试探就是为了让人沉沦。试炼来自上帝，试探来自魔鬼。从来源看的话，可能是同一个事件，就比如说约伯这个事件，但是呢有两个不同的目的在这里面，它很有可能是同一个环境。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我们还是说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这件事情，神不是要给亚伯拉罕考个试，看看亚伯拉罕能不能及格，或者是看亚伯拉罕达没达到优等生，神就是要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自己的信心达到了某个地步。神也要让所有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神最终要给他一个荣耀的冠冕，就是信心之父。那么这个信心之父的标志高峰就要来到了哈。
在这里上帝就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立即的回答说，我在这里。上帝就问过亚当，你在哪里啊？亚当最后的回答就是，哦，我听见什么什么我就害怕，对吧？这个是亚当的回答。但是同时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就记着在旧约上帝呼召的时候，以赛亚就在底下说，我在这里，求你
请使用我。
对，使用我。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亚伯拉罕当时的这个信心已经到了一个顶峰了。
第一节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这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就把他们这次对话的所有的细节都要写出来，甚至不惜笔墨的说把他俩开始打招呼，也要写出来。神为什么要让摩西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写的这么细呢？我觉得就是为了把真实的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这样一个事件，要把所有的细节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担心有人在这里面添油加醋、偷梁换柱。神在这里要特别清晰的告诉我们，我当时给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回应我的。
我看到可能更具体一点，我们在前几章查经当中就能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上帝给他的各种试炼，让他的信心逐渐增强，甚至到我们上一节课在查经的时候能看到外邦人的一个君王都能看出向亚伯拉罕证明上帝与你亚伯拉罕同在，这样呢就把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提升到一个相当的一个高度了。那么这句话呢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已经做好准备了，随时随地在听着上帝的呼召。上帝一对他呼召，他立刻说我在这里，觉得干脆利索，而且呢没有任何说哎呀你要找我干什么呀，就是我在这里。
就像刚才飞鸟说到的以赛亚那个回应一样，
对
对,
对，
我在这里。
同时飞鸟在说的时候，我也又对比了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在问亚当你在哪里，那时候亚当完全没有这句话，反过来他是说我隐藏了。
萨母尔还小的时候，上帝叫萨母尔，萨母尔开始听错了，以为是他的老师在叫他，
对，
后来他的老师告诉他那就是上帝在叫你，
对，
他就说我在这里，
对，也是这句话，
对, 对，你有什么事你可以吩咐。
在亚伯拉罕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记得啊，从开始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或者是召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是最早，后边就是每次都是向他显现，然后神自我介绍说我是什么什么的神，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看得出来亚伯拉罕对 耶和华还不是太认识。
是的，是的。
直到神对亚伯拉罕每次说应许的时候，或者每次介绍自己的时候，其实神都是主动让亚伯拉罕知道他一个属性，
对，
或者知道他有什么计划在他身上。
是的，是的，是的。
一直到他给亚伯拉罕改名字的时候，都没有今天这种和谐。亚伯拉罕也更认识神了，神也更认识亚伯拉罕，
就熟悉程度，
熟悉程度，关系非常近，
其实就是关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最开始的时候和神就是一个顺服，那那种顺服之中充满着不解，也充满着下对上的那种不理解，
是
关系很远呢、啊。然后神借着一件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个标志是撒来就在背地里笑，看那个人和神的关系的那种生动，那种近的那种程度。然后我们紧接着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的事情和神开始在那儿讨价还价，从50个人到15个人啊，
对，
那样的一个对话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关系就回归到了一个非常自然，我完全能够赞成你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定位。那么我们刚才说我们到了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二节神接下来要说的话就不像是以前给亚伯拉罕说的那些话让他那么愉快，让他那么心情舒畅了。
第二节是上帝很明确的要求亚伯拉罕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要叫我肯定我就要问了，哎呦，您这是啥意思啊？您给我交代一下清楚啊，让我好能明白啊。亚伯拉罕没有问任何关于对这个要求的回应，而是一言不发的就背上驴，照着上帝所说的就做。
对啊，这就是符合前面说的，上帝说亚伯拉罕，他就说我在这里。
对，
他这个简单的这个呼叫和回应里面表达了互相的一种信任。我反倒是反对，就是阳光说的，他说的这个话，他让他不轻松。我认为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轻轻松松的一种信号。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这么认为。
哎，这点我支持你。
这个太违和了。这个以撒是神赐给他的，而且神怕他会错意，因为他原来又是把什么以利以谢啊，又什么以实玛利啊。我们看看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怕拿别人来充数哈，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说的明明白白的。
对，就让你在这个事儿上你绝对不能再什么狸猫换太子了，对不对？往摩利亚去，在我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对，
那燔祭是什么？燔祭是不但要杀了这个动物，还要把它完全的火烧啊。
对
啊，烧成灰啊。
对，
刚才你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阳光，每一下都是插在我心上的刀。
嗯，
从这一点上你就特别的清楚神什么都知道，而且他知道你的软弱。
嗯
嗯，
你看看好不容易盼来的一个儿子，那简直就是要亚伯拉罕的命啊。
嗯，
有这么一规律啊，当你面临试探的时候，通常都是你特别喜欢的事儿；试炼和试验来临的时候，通常是你不愿意接受的事情。
嗯，
不愿意遇见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推脱，说你再给我说明白点儿，会这样的推辞嘛。在这里啊，神他一定知道我们的软肋在这儿，所以他那个刀哈、啊、直插到咱们的骨节，就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就是在这儿呢，神指定的一切。使亚伯拉罕真的是到了他的极限，他没办法反。
可是无论小西刚才怎么说，或者是阳光怎么说，我很难接受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心情非常纠结。因为他要纠结的话，按照现在经文对这一段故事的叙述，经文一定会说，但是这经文里头只字没有提亚伯拉罕的内心的什么挣扎呀、纠结呀，或者是不解呀，没有，二话不说背上驴就走。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下，恰恰反映出亚伯拉罕信心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而且对上帝的呼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这里头表现的是二话不说。
我觉得您这话里就只有一句我是赞同的，哪一句呢？就是说他的信心到达了一个程度，但是不代表他心里不纠结。如果不纠结还实验什么？如果他不纠结，这是一个太轻松的事情了，就像我去上山砍个柴一样轻松，那他献以撒这事儿就没有价值了。这一定是像刀一样扎在他心里。我认为他充满了不解，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说谁的信心大谁的信心小，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试验呢，是超出人正常的一个逻辑能力的。 赐这样一个儿子给我，你如今让我把它献为燔祭，就是一点余地都不给留呗，这是给烧成灰。我赞同您的话，就是说他确实是二话不说套上驴就走，这确实表现出的是他的信心。
对，
但是神的题是出的足够难的，如果这个题不是足够难，如何彰显他的信心呢？当然这个信心是不止这一点的，我们再往下看，一直到他举刀之前都是对他的一个煎熬，包括三天的路，
而且还有话的煎熬。你所爱的以撒，
对
亚伯拉罕是一直跟着神的应许走到今天的，特别的满足于神的应许的实现，却偏偏神其实自己是危及到了他的应许。
对，所以你看、这
个、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猜测
啊，
从大和的猜测，他认为亚伯拉罕在这个里头心里头没有任何的疑惑，而我们认为他充满了纠结。
当然，
但他也没办法，
他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是这个人他内心的活动，神是知道他的心的，神让他这么做他就做了。
亚伯拉罕在这里确实有一点我在备课的时候我是很奇怪的，第一，神竟然能出尔反尔，我如果是亚伯拉罕，
嗯，
怎么样我也得会问，因为他毕竟刺痛了我最爱的。第二，亚伯拉罕竟然能够就做了这件事，说实在这件事是很恐怖的，把你女儿把我儿子把你儿子这是以人呐、献上去，那不是开玩笑的呀，很恐怖啊，他为什么就能做。
我想稍微给大家一点我看到的解经资料里头说到的、解经资料提到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了他已经预见到孩子可以死而复活的程度。
这也是
下菜，这个也是
对啊，我确实真不认为亚伯拉罕那时候的内心的挣扎有多厉害，经文里头对他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的描述，所以我认为亚伯拉罕在献儿子这件事上是心悦诚服的服从上帝的。
这件事我觉得
啊，
我们可以各执一词，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神出这题要是考不住你，神就白出这个题了。
退一万步说，亚伯拉罕在这个事上跟上帝讨价还价，
我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我是在自己的这个草稿纸上写了这样的一个公式的，就是说当我们清楚的得到神的旨意超出了我们自己的理性的时候，就超出了我们正常认为的这种合理合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几个选择，往往是第一，就是站起来跟神辩论，你为什么这样，你凭什么这样，这是我们常做的事，
这是
这不是亚伯拉罕干的，
对，
这是我们常干的。第二个呢，我们逃避。第三呢，就是抵抗，约拿是抵抗，你让我去我就不去，对吧。其实亚伯拉罕我们看之前这几个事他都干过，这几个方法他都用过，包括他跟神说你要赐给我的孩子就是以撒，包括他们去把夏甲变为他的妾生孩子，这都是以前他们对神给他们的超越他们理性的东西的一个回应。第四个就是顺服。所以我认为现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确实已经操练到完全能够顺服的，但是从他的内心来说，我不认为他是没有一点想不通的。
不要紧，不关键，我们要关键关注到是亚伯拉罕的顺服。
我相信亚伯拉罕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有的弱点他都会有，他再有信心，他的情感啊，他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感情啊，神的国要从他而出啊，如今您把他献了燔祭，那神的国怎么从他而出啊？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非要写前面那一句，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得到一个答案了。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个事情要特别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的是和神的对话，否则的话亚伯拉罕的疑问就是这真的是神说的吗？那么前面的这句话就说明这真的是神说的，只要是你说的，我就是再想不通我也会去做。
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从人的角度，
嗯，
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啊，在新约里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嗯，
因为从后边看啊，接着的准备亚伯拉罕不声不响，经文也没多渲染，全是他亲自做的。也就是说呢，神他了解亚伯拉罕，他知道他能承受得了了。
我想在这事上引申一下，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里啊。
嗯，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哈，
嗯，
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点生命经历的基督徒哈，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往往是能够接受的。比如说突然我遭遇了一个什么不幸啊，我觉得不至于说立刻绊倒。但是哈，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特别近前的人身上，比如说一个车祸发生在了一个正去外地做宣教的宣道士的身上，
嗯，
这个是我们心里头特别特别难以接受的。
嗯，
也就是说它超出了我们正常的理性理解。
对，
我们认为神既然看顾一切哈，我这个人有很多的罪，那给我身上犯点倒霉事也正常。那张三他可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啊，他在完成你交托给他的事工啊，他在去宣道啊，你怎么能让他出车祸死了呢？比如说这件事发生在查理·克克身上，
嗯，
他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宣讲你的道的时候，这个枪手把他打死的。我认为不论是亚伯拉罕听到让他献以撒的事情，还是我们听到查理·克克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头不起波澜是不正常的。我们心里头一定是想不通的，我们心里头一定是难过的，一定是纠结的，但是不妨碍我们在行为上顺服。什么是在行为上的顺服呢？就是说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我就怀疑上帝，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我就质问上帝，但是我在心里头肯定是难过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会说，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人之常情。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去一起为了唐从容的布道会啊，
嗯，
我们去诗班唱诗，说起来是很好的事，我们才刚信主，结果半路那车就搁浅了，怎么也开不动了，冬天呢，
嗯，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还很肤浅，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给你做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就让我们这么丢人，就让我们根本都不能去唱。后来就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情绪低落，
对，
好像要离开神。
对，我们把这件事可以看作是一个魔鬼的试探，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神对你们的试炼，因为我们从今天来看，它就是神对你们的一个试炼，让你们在那个过程中更加的坚定啊。
看出来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手是不离不弃。
对
对，
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接下来不可思议的去做这些事儿，就是神在中间很多很多事一步一步带着亚伯拉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神才让他做这件不能理解的事。
你以为这一切是亚伯拉罕做出来的吗？
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炼的结果，
也是圣灵对他的带领，
嗯，
也是神万古之先的预备，
哎，
但是神真的是爱他，让他让我们都觉得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导致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嗯，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节课接着和大家聊，大家再见。
啊，再见，
再见。
我并不沉落，荒野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里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求什么？
只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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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